梁慧源你好，汪盛你好啊，我是蒙哥，听众朋友好。人民立想你们又要发牢骚了是不是？其实不是的，真是每一个人对于整个基督徒与教会的现况都有一些不满意，你总得比较有建设性的去谈一谈。现在呢，虽然我们还没有谈到建设性的那一部分，是不是？
至少这个不满意呢，应该还是要想一想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进步。哪怕我走得慢，但是我不能没有方向。
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担心是真实的，就是我们整体来说，北美华人的基督徒，整个世代的中国基督徒，见了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 surprise， 而这个 surprise 不是好的 surprise。 我们现在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，其实是出于一种迷惑，在我们所学习的以及我们认为绝对没有问题的东西，绝对是正确的，而且拿来教导别人的很多的东西需要重新被反省。因为最可怕的就是你是一个好士兵，结果你打错战场，而且这种状况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明显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太安于现在所过的日子，没有经历什么逼迫，今天妥协一点，明天妥协一点，这个也就
基本上他们完全认为没有必要再重新反省我们认为需要反省的事啊，不管是教会的组织或者是什么，他们觉得 the answer is there。 那不光是中国教会，美国教会，尤其是美国人认为他们这些神学啊已经是绝对没有问题，不可能有错的，不可能还有什么蒙蔽，你开玩笑。那别人怎么想我不去管他啊，未死之先呢，还是想把圣经上许多的这个话，好像讲起来非常的自大。我认为在这个时代被蒙蔽的，我们认为非常对的，其实是错的东西，要把它打扫打扫啊！但是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已经听见，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我跟慧员认识不久，慧员所讲的话根本就是我多年以来所讲的话，可能讲的啊角度不同，对不对？这牢骚不是蒙哥发的，我们事先也没通了生气的，这是一个共同的感觉啊，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，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然而我们自己以为安全。
对，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还是警醒，为后边的人，也不能说是留些什么，但是在做一个最基本的中心，
对，整理整理的工作。
他们说大家都是弟兄姐妹，但上来就先问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哦，你是什么工作？我们都是叫老师。哦，没有叫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差别。当然我们，你说晚辈这样叫吧，但是你怎么会欣然接受呢？
对，我从来不让人家叫我老师的。
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说不看重，说的是不在乎这些世界上，但是说起来这个人服侍主的时候，他要前面加好多世界的头衔，就说你看这个都放下了来服侍主，那个意思是服侍主特别的低，特别的卑微，特别的贱才会来服侍主。然后他们那些市场的都是特别牛叉的，能这样的来，然后他们来服侍主，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，你们传的是这个吗？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传的吗？为什么你们行出来是这样的呢？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你们为什么又传给我们的时候就好像你们相信呢？
是这样，
而且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跟弟兄姐妹，
我们真的是一路就是跌跌撞撞就在摸这个事情。在附近的教会一样，他们好长时间没有牧师嘛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抱团取暖的什么会啊，大家聚集一起
同乡会，
港台的居多吧，可能是那样，而且老一辈的比较多。
那他们好不容易请到牧师的，牧师怎么教导他们呢？怎么重建这个教会呢？
学的东西全部都是教会里怎么样
教会论，
帮大家取权柄，教会是要有权柄的，如何如何，全部都是管人的，全部都是行政的那一套。那你真的跟他讨论圣经，他其实又搞不清楚，你搞了半天最后在那里他们就是有权柄的，然后你就得听他们的，然后他们说一句，然后赋予一个教义性的意义，这句话就广为流传了，最后就变成教会的传统了，一直在走这个路线。但是问题是大家还是没有读圣经，大家还是不明白圣经，你在这儿服侍了一场，你就按照你说的你走了，最后他们剩下的是一个教会的空壳子，没有种子。
很多的北美的教会，尤其是比较老的这些教会，他们为什么要请一个传道人？他不是请你来造就生命，也不是请你来改变我们的，拜托拜托，请你来婚丧喜庆探望关怀，
但是却又不关注灵魂的事情。
我生病了，牧师这个台湾要把书来夸我的，我假如住院啊，把书都我拿来。哎，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教会，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个姐妹多可怜，她死的时候追思礼拜都没有一个牧师主持的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牧师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请你来替我办小事的。你如果哎呀，主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，我要好好召集弟兄姐妹，把这个教会呢重新恢复起来。哎呀，我请你来做客，你还做官，我们都不关心的事情，你干什么这么关心？我们就是请你来教育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你不要搞错了。
对
对，
就这个问题，
这就是他遇到的最大的冲突在这个地方。
因为他自己要去的，不是他遇到的冲突，他自己要傻乎乎的跑到这边去嘛。
所以开始
觉得那些东西也只能这样的，你说怎么办？
他还可以从零开始做。但你要去拿人家的薪水坐那个位置，其实人家就是请你来主持婚丧喜庆的。
真的是说的非常的非常残忍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看了这些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真的，我都变得很那个了。我其实怎么说呢，可能也就是这样吧，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
妥协了。所以你才会一直在想说是你想多了，因为你不可能改变现状嘛。
我改变不了，
对不对？
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我想多了。为什么我眼睛就看不见个好呢？
就是了，因为你眼睛看的是主耶稣要的好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看你如果读完创世纪第一章，你还不知道好这个字是有专利权的，是神创造的，专门为了形容他所要的东西，那个叫做好。还不懂的话，那你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就白读了，这么明显的事情还不懂的，还敢自己说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好，我觉得是好的。我现在是比较那个了哈，像一般的教会里面带他们查经，我就在那等他一说，我觉得，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讲你觉得，我们现在重要的不是你觉得怎么样，我觉得怎么样，现在是基督的心腹，也是教会，也不是说你觉得我这样教会就可以，那样教会还不错啊。
那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觉得？
那这个问题一谈下去就伤感情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在节目里面说嘛，你很难直接的啊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跟他从根本上讨论这个问题。你是谁？你来指责我们？
其实我遇到这些事情，我在教会里遇到这些事情，我每次说的都挺难听的。
难听好听讲的都对啊，但是重要的还是要解决问题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到底这个牧师与会众的悲剧不断重演啊，它的症结在什么地方？像刚才那个哭丧的脸说，哎，我们姐妹追四礼拜都没有牧师来主持的教会，就赶快去请了一个牧师，那可是把他们闹得天翻地覆啊，教会裂成两半，现在还在不知道他们到底了结了没有。这牧师是很难请的，这不但是市场的需求多，人才的资源少，而且所谓的聘牧那是外行指导内行啊。你自己不是一个服事主，你也不是一个啊在神学院念了几年书啊，把世上的工作摆下来在各地教会寻找一个可居之地的人，你却要去判断从那个来应聘的人讲几篇道呢，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，这个未免太外行知道内行了吧？你连该问什么问题都不知道。每次来牧师走的时候，那教会是不单说人彻底失望，人财两空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怜的。最糟糕的是，你让人家对这个服事主的人呢、彻底失望，然后你认为是一个坏牧师造成的伤害大呢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牧师造成的伤害大呢？当他走的时候，其实好的牧师大家都很喜欢他，
也都尽力的跟他同工，
突然有一天他就要走，他一定要走，而且基本上是不告而别，所以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伤心，好不容易跟你弄起来，哎，你突然就走了。
那原因不外是他早就已经另有高就了，他可以从你这个比较小的教会跳到大的教会去做主任牧师，或者他的小孩要上中学了啊，你们这个城啊这个学区他看不上，或者他的小孩要上大学了，他要去陪他，反正现在到处都缺牧师嘛，他已经有这样的资历，他很容易换个地儿，没有问题的。信徒呢被摆在一边啊，总之我们 not good enough for you， 配不上你这位高人，这只是你的职业而已。
就你们应该有个行话的叫什么呢，就是被摆被甩的还是被干什么的，很惨的。
因为士师记那个时候撒母耳要高一个王的时候，主的心是没有想要以色列人要那个王的，主最后说他们不是厌弃你，是厌弃我，他们不要我做他们，但是呢人他就一定要我非要找个人管着他，那就不能够自己跟着神吗？中间非得隔个牧师吗？
那这个就比较问到问题的核心了，对吧？你
要替窟窿里出来那个拉萨路结果师部，你总得找到个啊，像你说的个线头嘛，从哪里入手拆才不会越拆越糊涂，越拆越缠得紧，非得要有个牧师嘛，是一个大家必须要问的问题，又不敢问的问题，也不习惯问的问题。要是没有牧师怎么办？我自己又要负多少的责任呢？更是个想逃避的问题。你从圣经看，我们都知道绝对没有这个例子。你花钱去外地请一个跟你们素不相识的人来做你们的牧人，这个讲难听一点叫什么，大家心里有数，我就不说了。狼来了谁先走还不说，我们往往把他当狼，他呢又觉得我入了狼群了啊，我只忠心对主负责，你们呢没有资格来要求我这个神职人员。可是你再探索下去，又会发现这个问题虽然对，问题虽然重要，仍然不是根本的问题。这个现象、这个制度、这个乘船以及所带来的问题，也不是一天两天出来的问题，而是在西欧教会已经几百年的问题。我们承袭了他们的制度，就承袭了他们的问题，在北美又从台港人中间传递给大陆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。这叫什么？剪不断理还乱呐、是牧师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啊！而且这首词的题目不能叫做相见欢，从相见就发愁，离别更发愁。那如果像这样一个老问题都还不是根本问题，那什么问题才是根本问题呢？至少我们可以说，不管你这个教会啊是不是走这个牧师制度，像有的地方教会还有中国的啊，我们所说的家庭教会，他不走这个制度，可是仍然有许多啊与走牧师制一样的问题在那里。弟兄姐妹也不畅快，也不满足，也觉得老是一些上头的人在管我们，他浑身裹尸布，我们也是浑身裹尸布，一屋子都是还没被解开也不知道怎么走的人，同时你不让我走，我也不让你走，是吧？那如果找到核心的问题呢，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教会制度啊，这些现象应该都立即得到很大的改善。
你说中国政府现在把中国教会打压成这个样子，那到底是谁的错呢？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如果不是一群人聚在一起，礼拜天可以聚会唱诗、公开的祷告讲道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了。那这个根本就是自己往虎口里面送嘛，那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模式？绝对不是。那他们平常干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那个正是我们需要去摸索的事情。这保罗不在说这些外邦教会在干什么，你不会觉得很好奇吗？可是我知道他们没干什么。
他们没说一定是每个礼拜天聚在一起一次啊，平常呢再加上一个小时的团契，他们也不会把这个聚在一起的这个活动呢叫做主日敬拜，我来了就敬拜了，我没来呢就没敬拜。他们也不会把这个聚集的地方呢叫做圣殿啊，说我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，没看见他们买个会堂做教堂，更没看见他们花钱从外面请了个叫做牧师的角色来，这都是他们没做的事儿。如果我说错了，你就把那个圣经什么地方这样写告诉我。
等一下，腓立比教会保罗说他们在极穷之际，那他们一定没有钱去请牧师了啊。保罗最不喜欢有别人来讲道，因为讲的跟他不一样，这种人进来都牢笼你们的啊，你就稍微容他也就罢了，那你们也要把我当成愚妄人
接纳，
你看他讲这个话。你说这些东西不重要，这些东西可能最重要。在现在你如果把这个教会的形式去掉，那这个形式哪来？这形式不是圣经的，这是西方教会的传统，共产党抓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可是我们的可怜之处就是什么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了、马上就要一个世纪的斗争了，我们还没想出办法来。我们现在想出了办法，还是我们这些人还是要聚在一起，要办营会，对不对？只是说怎么样他没抓到，或者他抓到的时候我就进去坐牢。你真的就只有这几个办法了，是吧？太可怜了。那你这个教会以后要怎么走下去？可是要是不在这样传统的模式里，就是说礼拜天敬拜是最重要的，谁告诉你礼拜天叫做敬拜？这个是旧约的词，然后你们来这边教会里举举手就叫敬拜，是吧？谁告诉你讲的？那你们平常干什么？过了礼拜天你的教会在哪儿？这个教会必须是共产党抓不到的教会，大概就对了。真的，共产党抓不到教会就对了。
说出来的话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
我早就成为众地之师了。
哎呀，其实
你看嘛，共产党厉害，罗马帝国厉害，罗马帝国加上犹太人的逼迫，拿个福音照传那个教会兴旺，那些信徒多么强壮。哎，我们呢，哎，就知道去搞这种人数啊、主日讲台啊、敬拜啊、公开祷告。从前还有围城祷告啊，要么从海外请个星啊来追，要么有国外的神学院来发个证书，要么效法什么国外的神学系统，不管他是改革宗改不革宗，还时不时到海外去告状或者跟政府抗争，对吧？哎，现在共产党是最好的魔剑，你要魔剑干什么？就是共产党怎么对付你呢？你就把那个东西去掉，让他根本拿你没办法。你这样子还能够造就出门徒来，还这还能够建立起所谓的教会了。那
临场像蛇嘛，应该是的。
应该是的。基督徒的聚集是没有定型的。你什么时候教堂反过来定义教会，然后我们把那个称为教会的东西呢，反过来定义信徒，就完全是舍本求末的嘛。我们现在还有个讲究，你们这几个人不能称为教会。你们这样叫做分裂教会。
对啊，让我在中国的时候，
真的，
那中国有一次我在家中薄饼，
薄饼就是分裂教会，对，没有教会的。
然后那个牧师后来知道了还是怎么，反正就是很不爽了，就是我
大逆不道的，这是犯罪的事情。
对呀、啊，我们竟然在家中薄饼，而且我算谁呀、啊？我还找了一个午觉饼，我们在家就是按圣经来的呀，有人天天都在家中薄饼啊。偷着来，然后我爸就说一个问题，就别人说 你这个越级了，你得先跟小组长说。就是反正我就是看什么都不爽，看什么都不对，我也是经常说的，所以到哪儿都很难搞啊。然后还要水火装甲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对，感谢主。嗯，
我们不能太深入了解他们，我们就是
我要深入了解，我会我真的会有生理反应。关键是他们经常说的那些话，比如说我要是身体不好，但是我去了，说哎呀又得胜了，我说咋地了？如果我今天在家就不得胜了，就老是这种话。
他不说不行啊。
对，所以就很烦，我很烦。但是他其中有一些姐妹呢，她又对我很好。
那这是是啊，他们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有点傻的叫人家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。
所以这些事情呢，确实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会。就像我太嗯，但是我不喜欢大教会，根本接触不到，
忍受不了。他开这么远，你就是去听到他那个教会大到一个地步，走进去到走出来，你可以一个人都不认识。
在美国教会也这样。
你去干什么？这个叫做教会的话，那个
叫庙，就进去了，看一下那个仰望那个挂在那十字架上面，然后走了。
很可怜。可是弟兄姐妹就是贫乏到一个地步，他认为这个是做基督徒的本分，就是我要去朝个圣，啊，我去画个毛，啊，丢个钱，啊，这样我就尽了我基督徒的本分。
对，我就安心了。
他不是安心了，他安心去过我的日子了。然后大家都这样的话，就是成了一种普遍的迷幻药、催眠药，众人大家就这样睡着了，
完全没有重新再从圣经里面对照、再反省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这个称为教会的群体的能力了。他们认为那个就不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平信徒，当然这个词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啊，就不是我们这些平信徒有能力去判别，更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儿，对吧？我们应该把方向转一转，专门在学习顺服啊，学功课，不要整天在那里发牢骚。
这个如果让人听见，他可能会有一批人是不理我们，就说回想他其实信主的过程当中，他也有这样的时候，但是他后来他就过去了，他就
对过去了，对对，他克服了，我超越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他们通常都会让我在要让我来学习。
你是没有从里面学到功课的人。
对，他就要求主让我们顺服。我说别人都不会做，别人都会下就被愣着。
靠着信心和圣灵，把一次交付你们的真道要好好的牢牢的守着。要知道我们是跟谁学的，不是说自己有多好，但是基督徒到底什么形象、什么样式？你不要跟大家觉得说啊，这样就是对的，这样就是好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到处批评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
对呀、啊，我每次都说，众人以为美的事，你要留心去做，不知道吗？没读过这段经文吗？这句经文吗？
他读过，但是他觉得那个经文的重点就是跟着大家去做，而不是留心看这件事情。虽然众人以为美呢，到底美不美啊？
他们以为美的事就是穿上衣服礼拜天去仪式性的敬拜，在里面听听诗歌，听听牧师讲道，哎，出来那个心里那舒服啊，你不知道那舒服。
对，自我感动。
但是我不去我还舒服，我那天还挺舒服，我去了回来一肚子牢骚，那我去了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我如果真的有所谓真正的得着，那我就去嘛。
那以前有个弟兄他跟我讲过例子，
他就跟我讲，他说那时候我们在乡下做赤脚医生，你是带个听诊器，你点维他命，那个乡下人呢、啊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就拿这个听诊器给他听一听，哎，他那个舒服啊！我都还记得他跟我讲这个事情那个表情。可是我们现在礼拜天去，真的就是这样，哎，你觉得舒服？哎，我这礼拜来敬拜了，
对，自我感觉很良好。
那这种东西到底是对是错呢？是不是你能够叫大家连这个都不要吗？你说这里面有一些虚假，我也承认它不是百分之百真实，但是造就众生徒嘛，对不对？也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嘛。然后弟兄姐妹不是也很好吗？彼此相爱很好，都很好。但这到底是你知道你每天给大家吃一颗维他命，你告诉他这是救命仙丹，他吃了一辈子，你对得起主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圣经讲祭司是轻轻呼呼的摆摆手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。因为祭司的口中应当长存知识，百姓应该向他们寻求答案。现在的问题是祭司早就已经走迷了路了，教会走迷了路。我们所说的教会根本跟圣经对不上线，我们所说的教会是欧洲的教堂跟他们的会众牧师制，给自己灌迷汤，把这个东西叫做主日敬拜，在台湾的时候叫做做礼拜，就做礼拜。
哎，台湾那边出来好多奇葩事儿，现在还有什么赞美操，你知道吗？
有，
哎，我都服了。
他觉得主耶稣可以跟他一起做赞美操，那放他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跟非洲佬一样嘛，主要是跟他们一起跳舞很好。那我没有福气，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够还原到底信主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连基督徒这个字都不是一个内行的字，到底教会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勇气去还原它的本来面貌？如果那个没有还原，我们讲了再多都是在打擦边球。你必须要把它从圣经里面还原出来。有没有人有勇气走上去，那是他的事情。可现在因为太多迷惑人的说法，就他已经无所适从。你跟他讲这个事情，他从来没想过的，
也不在意，也不想想。
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体会，也是有同感。有的时候就是确实会有很强的那种无力感，就是到底怎么弄的？
明白。
比如说有时候我想的时候，假如说我们自己说清楚吧，或者清楚到某一种程度吧，就是五年前十年前的时候，我们刚清楚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也是稀里糊涂的，然后就跟着就一起弄弄，然后经过一个很难的 struggle 的阶段之后，现在可能是从小孩子稍微长大了一点点之后还不够强壮的时候，但是回过头来再去兼顾你的弟兄，再看到那些他是处于暂时的一种那种什么某种阶段的时候，还是说也是一样，他那么也会有将来某一天明白的时候的。这个到底怎么
看？这个东西啊，我每次跟你讲，我都需要劝你停止一件事情，就是停止从这个宏观上来分析它。分析之后，你反而会找不到方向。你讲的这个事情当然是对的，永远是这个样子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或者我怎么去判断别人？不，其实原因跟原则是非常简单的，原则可以归结成一句话。这句话从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在想，我到现在也没做到，但是知道这个目标是不会错的啊。就是如果提摩太，如果保罗活在今天，他会怎么活？你就照着你的想象，尽你一切的能力试着去活，先从这里开始。如果你活出来，如果你走出来，主会把父所赐给我的人带到你的身边来。那也许他们可以继续走下去，也许他们不能继续走下去，其他的不要分析了。因为不管你在哪一个程度上，保罗已经好几个地方讲了，我们中间无论是什么人，只要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就是忘记背后的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他标杆直跑。我们如果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
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你要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之所以得着我的。那你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嘛，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命定。你要是凡是认识主的人是认定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再跳到外面来分析这个全盘的循环呢、啊？别人怎么样呢、啊？我们怎么样啊？教会起来了又下去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这些都不是我们去考虑的事情，在神的手里他是不误事的， 他会让一切的事情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彰显他的荣耀，你放心好。
我所要的是我这一生活下去没有遗憾，我所要的是我尽力，我如果不知道怎么分辨，那我就想一想啊。你不要问他 Jesus 会做什么，这个有点太那个了，你就问保罗会怎么活，我就试着怎么活，彼得会怎么活，我就试着怎么活，其他人怎么说怎么管，不要，我也没有什么说走不走走出来这条路，因为这个只牵涉你的个人，对不对？那要建设教会，你必须有同心的人，愿意与保罗他们有同一个心智、同一个脚中的人。这当然讲到最后一定要牵涉到为什么保罗这个角色这么重要，因为他这一个 one focus 就是他成了一个可走的路、可效法的榜样。愿意这样走的人，他自然会被吸引，他被吸引的时候，你们中间同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，很容易、很轻松的就可以往前走。那这个叫不叫教会，这个根本没关系。我们一起走天路，是在我们同受患难的，在捆绑中我们是同受捆绑，我们不单是跟主、跟保罗，我们也是跟会员同受苦难。你陪伴这样的人吗？像，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心情是什么，你不要光陪他的肉身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，很简单，但你必须有把握，我尽了一切的力量效法圣经的榜样。
什么叫做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我所交付他的是什么啊？
我这一生我极力的奔跑，虽然连跑都跑不动，我没跑几寸，但是在别人或者在我自己看我完全没有意义的一生，我是完全交给你的。那这个意义你到天上替我定义，你到天上再给我答案， It's OK， 我现在不懂， It's OK， 你为什么让我生这个病，为什么让我们在这样的困境里面，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东西又完全无能为力啊？这都没关系，这不影响我。
只是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啊，我们逐渐逐渐会发现现在一切问题的根源，就像上次所说的，乃是在乎圣经里面那一些字与词的解释被撒旦撒了教了。有妇人把教藏在三兜面里面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，什么是基督徒，什么是教会，什么是成圣，我们里面有一层一层的成见，你听这个人讲这个，听那个人讲那个，甚至你从圣经里面直接找出答案，你还没有从这些别人给你的框框架架里面跳出来，明白吗？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，什么是教会，如果教会不是礼拜天聚在一起的那一个形态，那么礼拜天以后主日之后那个教会在哪里，哪一个更重要，圣经怎么说的，它的榜样是什么，我们应该怎么样从根本上来认识教会这两个字，而不是拿现在大家流行的种种说法来往我们这个组织架构上套，那你仍然还会回到令你相当茫然的啊同一个点上啊。但是这些我们得下一次再说了啊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。要记得主耶稣的话，人若立志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就必晓得这教训，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这个我不是讲到我啊，不是讲到蒙哥，是讲到主耶稣，是讲到使徒，是讲到保罗在新约里面种种的教导。你不要老是听别人分析啊，你要立志去从里面找到他和你真正的关系是什么，然后立志遵行，勇敢地走下去，不要怕，因为主必与你同在。